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二册，第二部分，约翰福音结晶读经，第四篇，经过种种过程的三一神。我们已经看见，三一神经过了过程，成为源、泉、川而永流。三一神所经过的每一个过程都是一条隧道。我们的三一神所经过的第一个过程乃是在一个童女的腹中经过了九个月。马太一章二十节说，那生在玛利亚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神圣的神，神圣的三一，生在一个童女的腹中并留在那里九个月。第二个过程是他的人性生活，这是一条33年半漫长的隧道。第三个过程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持续6个小时。前3个小时他受背叛的人迫害，后3个小时他受神审判。下一个过程是复活，这个过程不像一般人以为的那么快。我们把彼前3章18节和罗马1章4节摆在一起读，就能看见复活是一个标出的过程。基督原来是神的独生子来成为人，神的独生子怎能成为神的长子？这需要一个过程，神的独生子经过了过程才成为神的长子。在这个过程中，他重生了所有蒙神拣选的人。彼前1章3节说，照着他的怜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借着他的复活得了重生。3章18节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一面他在肉体里被钉死，但另一面他在灵里却活着。神那时在行动，把为人的耶稣改变形状，使他进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行传13章33节启示，在复活那日，父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这个生不是一个很快的生产，乃是经过复活的过程。今天许多人没有看见神已经经过了种种的过程，因为他们被传统的帕子所蒙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必须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基督。整本新约向我们揭示，神经过了成肉体、人性生活、包罗万有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等等过程。主给我们看见这一切奇妙的真理，这是何等的怜悯。这些不是初步的真理，乃是终极完成的真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乃是永流的神，他的三一是为着永流。父是爱，乃是源；子是恩，乃是泉；灵是交通，乃是永流的川。三一神是爱、恩和交通，永流到我们这些蒙他拣选的人里面。蒙神拣选的人，乃是他永流的目的地。第一大点，约翰福音的组成。 约翰福音的组成，以及记载在这福音书中属灵事物的构成，不仅是根据三一神，也是根据经过种种过程的三一神。三一神和经过种种过程的三一神是有极大不同的。神进到人的腹中，并留在那里9个月，这不是件小事。他经过了人性生活33年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复活里，为人的耶稣基督被标出，而进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成了此生命的灵，并且重生了亿万的信徒。在神看来，我们是在大约2000年前，在基督的复活里重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出生以前就重生了。我们信徒都是在一次大生产中由神而生的。这个大生产生出了亿万的重生的人。三一神所经过的种种过程，甚至对全能的神来说，也是漫长的程序。第二大点，三一神所经过的种种过程。第一种点，成为肉体。第一小点，成了肉体，穿上人性。为着神那宝贵的成为肉体，我敬拜神。他的成为肉体是多么甜美奇妙。神成了肉体，肉体是个消极的词，不是积极的词。神成了一个已经成为肉体的人。创世纪6章3节说，神无法在人身上再做什么，因为人已经成了肉体。这迫使神用洪水毁灭人。神成为人，不是在人堕落以前，乃是在人堕落之后。他成了肉体，穿上人性，有份于人的血和人的肉，借着由童女所生，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第二小点，将神带进人里。神成为肉体，乃是将神带进人里，使神与人调和成为一个实体。第三小点，根据他的爱来向人求爱。基督是神丈夫，来向人女子求爱。他这位神就是宇宙的男子，来向人这位宇宙的女子求爱。约会这个词太低了，求爱是高的。神来成为人，为要做一个高标准的丈夫。圣经的末了说，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妻。启示录19章说道，羔羊与得胜者成为婚配的婚娶之日。约翰3章说，基督这位娶新妇的就是新郎。那些得了重生的人乃是他的心腹，做他的扩增。这就是我所说圣经的罗曼史。在圣经里有一个宇宙的罗曼史，这罗曼史乃是神来向人求爱。约翰3章16节启示，神爱上了世人。这里的世人原文与世界同字，只属世界的人。 神爱上了人类，这爱乃是他从永远对人就有的爱。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对人就有了爱，所以他成为人，来向人求爱，并与人成为婚配。他来向人求爱，乃是借着降卑自己，将他神圣的形状和地位摆在一边，成为人的样子，使他能得着人，在召会时代许配给他，并在国度时代开始时与他成为婚配，做他的妻子。雅各启示这神圣的罗曼史，所罗门将君王职分的一切摆在一边，来向一个乡村女子求爱。如果所罗门以王的身份带着冠冕来向他求爱，必定会使他害怕。但所罗门改变成一个乡村男子的样子而来，照样三一神成为肉体时，将他神圣的形状摆在一边，成为人的样子，为要向人求爱。这是为使他能得着人许配给他。婚娶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如今仍然在婚约的期间。我的负担是要增进并加强我们与基督的婚约。保罗说，他曾把信徒如同一个童女许配给基督。许配的意思就是订立婚约，最终得胜者要与基督有一千年之久的婚娶之日，然后在新天新地与基督所过永远的婚姻生活，要包括所有蒙神拣选并救赎的人。在启示录十九章，我们看见在婚娶之日的新妇，在二十一章，这新妇成了基督的妻子，直到永远。第四小点，有子同着父，并借着灵完成的。神的成为肉体，不仅是有子完成的，也是同着父并借着灵完成的。因此他虽然称为全能的神和永远的父，却是躺卧在马槽里的婴孩。第二重点，人性生活。第一小点，活在地上做一个人。这位是神成为肉体的耶稣，活在地上做一个人，三十三年半之久。第二小点，经历了一切的试炼和艰难。他经过人性生活，经历了人生一切的试炼和艰难。第三小点，显出神的属性。他在肉体里，在他人性的美德里，显出神的属性。他人性的美德乃是神圣属性的彰显。第四小点，经过种种试诱，成为肉体的神经过种种试诱，只是没有罪。他虽然成为罪，却是无罪的。第五小点，借着苦难得了成全。希伯来二章十节说，基督借着苦难得了成全。第六小点， 有资格做救赎主和救主。这样，他就是自己有资格做有罪之人的救赎主和救主。他受过试验，并得了称许。他从人性生活中毕业了，那是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第三终点，了结一切，救赎一切，释放生命，并创造新人的死。基督的死是了结一切，救赎一切，释放生命，并创造新人的死。在他的死里，他了结了一切老旧的东西，并救赎了一切神所造之物。他也释放了他神圣的生命，并且创造了新人。第一小点，在十字架上经过了死。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借着永远的灵，在十字架上经过了死。因为经过了死的这一位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三一神在十字架上经过了死。第二小点，了结了全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凭着这死，在这死里，并借着这死，他了结了全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这些消极的事物就是神的仇敌撒旦、魔鬼、罪、堕落之人的肉体、世界，也就是撒旦邪恶的系统，由旧人所代表的旧造，以及律法中叫人隔离的规条。不仅犹太人有自己的规条，列国也有自己的规条。规条乃是生活和敬拜的形式或做法，这些造成仇恨和分裂。所有的规条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已经除掉一切的规条。1938年，我应邀访问中国东北一班日本籍的信徒。当我去探访他们时，我放下我的规条，脱鞋跪在榻榻米上，与他们谈论基督。要实行正确的教会生活，就必须弃绝并丢弃一切的规条。第三小点，成功救赎。基督在他的死里，在法理一面，救赎了堕落的人类和神所造的万有。哥罗西1:20启示，神所创造的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需要与神和好。第四小点，把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基督照着神公义的要求，在法理一面救赎了万有，然后他在生机一面，把扣在他那如同一粒麦子之人性体壳里的神圣生命释放出来。第五小点，创造一个新人。基督借着他的死，在他自己这领域范围和元素里，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创造成为一个新人。第四终点，分赐生命，使人有新生起头，并洗涤的复活。 第四个过程是分赐生命，使人有新的起头，并洗涤的复活。第一小点，复活的过程。基督经过死的过程之后，就进到复活的过程里。彼前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乃是在他的肉体里被钉死，而不是在他的灵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肉体死了，但那座他神性的灵却没有死，反倒因着生命的新能力得以活泼地活着，以致他在这得了加力，做他神性的灵里，向堕落的天使宣告，神胜过了撒旦。当他在十字架上，在肉体里受死时，同时他也在他的灵里活起来，这是他复活的开始。第二小点，复活所成就的事。 A 小点，身为神的长子，借着这复活，基督借着圣别的灵将他的肉体标出，而身为神的长子。 B 小点，成了此生命的灵。基督借着复活的过程，也成了此生命的灵。他这位在肉体里末后的亚当，改变形状，成了此生命的灵。C 小点，重生所有的信徒。他在复活的过程里重生神在已过永远里所拣选的所有信徒，将神圣的生命分赐给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重生，使在基督里的信徒有新生的起头，并洗去重生信徒身上一切老旧的东西。复活是一个很大的过程。提多书三章五节说，神救了我们，乃是借着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新约圣经恢复本在这一节的注三说，重生的原文与彼前一章二十三节的重生不同，本词另外只在马太十九章二十八节用过一次，说到千年国的复兴。这里是指事物从一种光景转变成另一种光景，重生乃是这种转变的开始。重生的洗涤开始于我们得重生，继续于圣灵的更新。这是神新造的过程，使我们成为新人。这是一种用生命进行的重修、再制或改造。受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及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都与这奇妙的过程有关。重生的洗涤，解除我们旧人一切旧性情的东西，而圣灵的更新，将新的东西，新人神圣的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借此，我们从以往所在的老旧光景转入全新的光景，从旧造进入新造的情形。因此，在我们的一生中，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 乃是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做工，直到心造得以完成。